谢神让我有机会再次在这边跟大家跟弟兄姐妹分享。那我今天想要分享的题目是唯有爱心能造就人。那我们开始的时候在 Bulletin 上面有三段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第一段经文是从马太福音24章12节，这边讲到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哥林多前书8章第一到第三节，那既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最后一段经文是从约翰一书第四章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在开始的时候我想跟大家讲一个故事。有一个人叫查理，他有一天他就在美国的一个大城市，他就坐 bus要下班要回去。他第一站上车以后，车上很安静，空空的，没有什么人。然后到下一站就上来一个父亲，带着两个小孩，一男一女。这父亲上来以后呢，他就坐在车上，然后就看到那个 bus 就开始走了，然后那两个小孩就在那个车上前后跑来跑去，大声的这样子吵来吵去。那他查理在车上，他就一开始他就没有讲话，想说父亲应该会做什么事情来管教他这两个小孩。可他发现说车子一直走，可是这个父亲就坐在那边什么事情都没有做。他等到一站两站以后，查理就忍不住了，他就跑过去跟那个父亲讲说，对不起，你的小孩在这个车上跑来跑去，你可不可以去管一管他们？然后那个父亲他就把头抬起来看着他，他就想说，哦，对不起，我不知道他们在车上这么吵，我们刚刚从医院回来，他们的母亲刚刚从在医院里头刚刚过世，我还不知道我要怎么处理这件事情，所以我没有注意到我的两个小孩在车上这样子跑来跑去。当查理一听到这个的时候，他忽然他的心里改了，他忽然就讲说，对不起，我不知道你遭受这么大的困难，没有问题，我知道你所受的。接下来查理他这个是他自己写的一个故事，他忽然他就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看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用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所以当他在车上看到那个小孩跑来跑去的时候，他直觉的反应是什么？他的父母不对。可是当他看到他父母背后为什么没有做的时候，他的心改变了。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讲到这件事情，我们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怎样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不是用我们的知识来看事情，我们怎么样用我们的爱心来看事情。那在这个里面我们来看一个就是我们经文出处。那为什么我们会讲到这一个呢？因为我们刚刚一开始有读到一段经文，是马太福音在24章这边讲到说，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就冷淡。这段经文是主耶稣在什么时候讲的？是他的门徒在问他末世的时候要发生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主耶稣他就讲到说，在末世的时候，因为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人看多了以后，人怎么样？人的心就冷淡了，人的爱就冷淡了，所以人跟人中间的那个关系就怎么样？就变得冷漠了。所以主耶稣说什么？当末世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我们要记得，是基督徒要很小心，我们的爱心不要冷淡。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是教会，神的家要不能够让爱心冷淡，以至于神的家要能够成为这个在末世的时候一个盐跟光，以至于那个爱心能够在教会里面能够被彰显出来。所以我们来看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里头讲到了这段话，就是我们今天想刚刚读的第二段经节，讲到说，论到既偶像之事，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叫人是至高至大，唯有爱心能够造就人。我们先来看这一个，首先就是给弟兄姐妹一点 background， 就是哥林多教会我们知道说，可不可以就是 往下移哈。哥林多教会我们讲到说，就是是保罗，我们看那个使徒行传的第十八章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是保罗离开雅典到哥林多的时候他开始成立的。那雅典跟哥林多实际上都在希腊，他们中间大概差42迈，所以不是很远。所以当保罗他从雅典来到哥林多的时候，他心中呢是有惧怕的。可是在晚上，在使徒行传18章第9到11节这边就讲到说，主在异象中就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在那里并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所以保罗就在那里住了1年6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所以哥林多教会是怎么成立的？哥林多教会是保罗从雅典到哥林多之后，他在那边住了18个月。在那个时候跟他同工的有百基拉、雅基拉，跟他成功，他在那边18个月他就成立了这个教会。这个教会之后又有亚波罗去那边来造就，所以这个教会是怎么样，从外面来看是一个很有恩典的教会。那哥林多城这个教会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大城，他呢在那时候希腊他们要决定他们 capital 在哪里的时候，有两个城被选，一个是雅典，一个是什么哥林多。最后雅典变成选的是他们的 capital， 可是哥林多城一直到现在还是希腊第二大城。这城是很大的，因为它那边有个港口，在那个城里面很多的庙，很多的偶像，所以在那边的人他们呢基本上他们都是什么，都是有点像在台湾出生的，有很多时候你知道从小我们旁边就是很多的庙，在那个地方他们也是，他们成长的过程里面就有很多的偶像，很多的神庙在那边。那在这神庙里头，我们知道说就是希腊他们的神在里头有的时候是很淫乱的，好，他们的女祭司实际上就有点像妓女一样。所以他们在这个里头，他们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他们对于神的认识不是真正的神，对于神的认识是混乱的。那第二个是因为他们这个地方的人都有很多是什么，本来是奴隶，可是在罗马的时候他们可以怎么样，他们可以用他们赚的钱或者是做什么事情可以把他的什么，把他的自由买回来或赎回来。所以在这个里头有很多人是什么，是很有能力的，他们是靠自己怎么样站起来的。我本来是奴隶，可是怎么样，我靠我自己赚的钱，我把自己买回来，我变成我有自由。所以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很多什么这样子的人。所以因为这个样子，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就出了很多的问题。可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五节到第七节，他这边讲到说，又因你们在他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至于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所以保罗他在那边18个月之后，他就走了，他到别的地方去建造教会。可是同时呢，他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他知道这个教会，他从这个教会从外面看，他讲他说什么，第一个是什么，凡事富足，这个教会是丰富的，在物质上面是有钱的，是各样富足。然后弟兄姐妹呢，他就讲到说口才知识都全备，讲口才要能够讲可以讲，要知道可以知道，甚至连对神的话都知道。然后还有什么，不光是这个样子，他们在恩赐上面没有一样不及人的。在这个恩赐里面就包含很多，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有讲到什么，有说预言的，说方言的，各方面的恩赐，爱心造就人的，各方面的恩赐都有。可是呢怎么样，可是在这封信里面，当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不是怎么样，他除了第一章这样子来称赞他们以外，他实际上跟他们讲的是什么，这个教会出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这教会里头有多少的问题？一开始他讲到什么？这个教会分党纷争，一开始就是说，有人说是他是属保罗的，有人说他是属亚波罗的，然后又有人说是什么，他是属基法的，还有人说他是属基督的。在那个教会里面，就开始弟兄姐妹就说，我刚出信主的时候，我跟谁谁带我信主，我怎么样，我就开始，他就是我的什么老师，就是我就跟随他，我是属那一派的。在这个教会里头就开始有分党纷争，同时什么，同时这个教会里头有淫乱的事情。我刚刚有讲到说，在那个教会，因为这个城的背景，所以这个教会很多人是什么，是对过去真正那个 真正那个什么道德的那个分寸是很不紧的，所以教会里头有淫乱，而到教会里头出了什么问题？出了有弟兄跟他的继母就是行淫，所以保罗就在这个讲的时候，他就把这个讲出来。还有什么？还有教会里头彼此相争，而且相争到一个地步是什么？不是只是在自己的家里面这样子来处理，而且他告到罗马政府那边去，到外面来那个。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在这中间很多很多的问题里面，他讲到有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吃祭偶像的事情。吃祭偶像的事情呢，里头有什么？里头有三件事情在发生。因为他们从小在那个环境长大，所以很多时候他们第一个吃偶像的时候，他们去市场买东西的时候，他们买的那个肉很可能都是被祭过的，就是他们在庙里头那些肉祭过以后，他们就到市场上来买。所以第一个就是他们很可能买到吃祭偶像的东西。第二个呢是什么？当譬如说有人请我去他家里头吃饭的时候，那个人可能不信主或是不是基督徒的时候，他在桌上端出来那个肉很可能是怎么样？也是祭过偶像的。那还有一种，在第三，在哥林多前书保罗有讲到，就是有基督徒怎么样，他就到庙里头也去，人家邀请他去，他就去吃。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实际上保罗讲到了一件事情，一件事情是当我们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的心是怎么样。那我回来看，首先就是第一个，这个吃偶像的事情在今天我们的环境里头是什么？是没有的，对不对？我们今天去 Kroger 或是 Meijer 买东西，绝对不会买到吃偶像的东西。好，我们这边也不会有朋友请我们去吃饭，他那个偶像是祭过的，大概没有，很少很少，可是基本上应该是没有。我们也不会跑到庙里头去什么去吃他们的东西，像台湾以前有的时候大拜拜，对不对？半桌的话，很多几十桌的话，有时候人会去吃，可是在今天都没有。所以今天保罗为什么我会选这个，因为这是讲到一个原则的问题，不是讲到这个单纯这个事情的问题。当我们讲到这个吃祭偶像的食物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今天想要分享或想就想要学的是什么？是一个原则，我们怎么样来看待一些事情。好，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是用我们自己所知道的来判断，还是有另外一个方法我们来可以来 approach？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先要讲到一点，就是当哥林多教会在这么多的问题里面，大家看到哥林多前书的时候，神就是因为借着这个问题里头，在哥林多前书有两个很重要的章，两篇。第一篇是什么篇？爱篇，对不对？我们都知道爱是恒久忍耐一直下去，对不对？爱篇就是因为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所以神借着保罗把什么？把那个爱篇给他。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在第十五章里面讲到什么？讲到复活的事情。因为在哥林多教会，他里头有信徒不相信复活，所以保罗就把复活的事情写得更好，把他真的讲得很清楚。所以实际上我在真正走到我们的主题之前，有一件事情，我觉得当我们在看神的家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混乱或者是不好，有的时候不见得是不好，因为在长远的过程里面，神借着这些事情来怎么样，来造就我们。好，就是因为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所以神把他的什么，他更深的心意就启示了。好，所以这个是我想我们一开始，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到我们今天的主题，说唯有爱心能造就人。好，我们先来一开始来看，就是他这个经节讲到说，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好，所以呢，我在这边在 slide 这边就列了一段几段经节，从第八章的第四节一直到第十三节。好，首先就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人有知识，那他知道的是什么？好，知道的是保罗就讲，他就说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所以知道什么？知识。好，我们所讲到的真理里头是什么？这个世上只有一位神，对不对？所以当希腊人他们在各样的神庙里头拜各种偶像，那些是不是神？我们知道说他们不是神，对不对？因为不是神，所以什么？所以他在这边讲到说，既然不是神，所以祭拜过不是神的东西，吃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对不对？ 这个是在这个哥林多教会里头讲到说，知是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因为我知道我信的是唯一的神，所以其他人怎么样，他们心里害怕，可是我不害怕，因为我知道那个东西即使是祭过，可是什么？可是实际上祭的不是真正的神，所以我当然可以吃，我心里有这个自由。这个是知识，对不对？这个知识对不对？这个知识当然是对的。好，可是呢，保罗他在这边讲到说，第七节他说，但人不都有这等知识，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所以他讲到说，可是在教会里面，不是什么，不是所有的人都一信主就知道有这么大的信心，说我信的就是一位神，那是唯一的真神，所以吃的东西什么完全不会被污秽，完全是洁净的。因为有一些人他从小就是在那个环境长大，所以当他吃的时候，他就觉得说他吃的东西是什么，是拜过偶像，那个东西已经被不洁净了。所以他吃的时候，万一他要是吃，或是他看别人吃的时候，他心里怎么样？他心里会软弱。这是什么？这一个是什么？这是另外一种人。这种人存不存在？当然存在，在哥林多教会存在，在今天神的家里头也是。因为生命还刚刚成长，所以对很多神真正的心意跟知识，实际上是不是很了解。所以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心里会怎么样？心里会害怕，有的时候甚至心里会谴责自己。所以呢，保罗他就讲到说，在第八章第八节，他说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对不对？可是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的自由竟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好，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所以免得叫我弟兄跌倒。所以保罗就在这个的背景里头，他就讲了一个原则。一个原则是什么？我如果知道我吃或不吃都无所谓的时候，那我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就要有一个决定。我决定是我可以放纵我的自由，因为我知道不是放纵我的自由，因为我的自由，所以我可以去吃祭偶像的事情。我去市场上我买来的肉我也无所谓，反正我知道说这是洁净的，因为即使是什么他们拜过偶像，对我来讲没有问题，洁净以后就是可以吃。可是有一些人因为看到我吃怎么样会被绊跌的时候，保罗讲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因为这个样子的话，我们就要做一个决定，我们要做或是不做。他说什么？他说不要做。他说因为我们做的时候，如果我们知道有一个抗生会让我们的弟兄跌倒的话，我们就不要做。好，所以这个是保罗的一个原则。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他就讲到，一开始他就讲到说什么？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什么爱心人造就人。他在这边讲到一个是什么？当我们要造就人的时候，我们不是用什么？不是用知识。好，我们今天可以把整本圣经都查完。好，可是当我们在分享，当我们在彼此相交的时候，如果没有爱的话，这些我们的分享只是知识而已。知识可不可以造就人？知识不见得可以造就人。可是当我们在分享的时候，是因为我们知道神的爱，知道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要走的一个 destiny 是永生的时候，那个爱在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造就人。在这个地方我们刚刚讲到说，就是我们刚刚念的那个经文，他在这边讲到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人造就人之后，他讲到一件事情是很有意思的。他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人是不知道，若有人爱神，这人乃是神所知道的。所以他这边讲到两个，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我们自己觉得知道什么，一个是神知道什么。好，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知道什么东西，对不对？我觉得我上次好像有分享，我是87年信主的，我也信主20几年。好，我觉得我可能知道什么，可是你保罗在这边讲到说什么？他说其实按我们所知道的，我们真正应该知道的，我们实际上是不知道。那这个等一下我们会特别 elaborate。 可是呢，真正神知道的是什么？是我们有没有爱他。好，这个大弟兄姐妹先放在心里，我们等一下会回来讲到这个。所以就一开始我先把背景讲到，他说知识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那我这几天在预备的时候，我忽然看到有一个有一个姐妹，她在讲，不是讲这个，可是我刚好也很连很 match。 他讲到说，你知道中国那个中文有一个字叫做臭，好， 臭就是很臭那个，臭是什么？臭是字大加一点，哦，大家可能都没有想过，对不对？一个字，然后下面一个大，然后再加一点，就变成什么？就变成臭。实际上你知道，很多时候呢，我自己，我在看我自己，当我在看我的心的时候，如果我觉得我知道什么，当我是因为是至高至大的时候，我实际上在人的眼里，实际上人家自己直接就 smell 到我的臭，好，对不对？我相信我们在这个世上，我们在工作的时候，我们周围有很多人也是这样，他们真的是很优秀，就是因为他们的优秀，所以让他们什么至高至大，以至于什么，以至于人家在他们的旁边的时候，可能不是 respect， 而是什么，而是闻起来有一股味道。好，那在这边呢，保罗就讲到一点，我们就讲到说刚刚讲的第十三章爱篇。爱篇呢，我们今天就不去讲那个爱是什么，可是呢我们要讲的一个是什么很重要的一点，他说爱篇实际上是从哪里开始，从第十二章的最后一节。好，十二章最后一节他说，你们要切切寻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好，在英文翻最妙的道是什么？ The most excellent way， 是最好的方法。好，所以实际上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告诉哥林多教会要解决问题的最好的方法是什么？不是什么去 debate， 不是去指责，而是什么？而是爱。他在这边讲到说爱是恒久忍耐等等等等，一直到最后他讲到说爱是什么？爱是永不止息。他说 Love is everlasting。 所以接下来他讲到说爱是永不止息的时候，实际上他讲到一个不是只是说知识跟爱的分别，而是真正存到永远的是什么？只有爱。所以他在这边讲，接下来就是讲到说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他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是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是有限，等到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所以他这边讲到说什么？他说我们知道的事情，即使我们对神的认识，实际上都是有限。当主耶稣他来的时候，我们真正跟他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我们知道的实在是有限，都会变成无有。只有什么？只有什么可以存到永远？只有爱。好，那个爱必须是从神来的爱。所以他在这边就讲到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好，所以在这个地方实际上保罗就已经从知识叫人至高至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他就讲到一个更重要的一点，在我们教会，在我们的生命的过程里面，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我们不是追求更多圣经的知识。好，我们不是说在我们的环境里面我们用圣经的知识来 judge， 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我们要追求的是最大的是爱，因为爱是永不止息的。好，那我们在这个里头呢，我们就来看保罗。保罗他是最能够 exemplify 他这个他所讲的话。我们来看保罗的一生。我们知道保罗他之前是什么？是迫害教会的，对不对？他的出身是什么？他是出于加百列的门下，他是就有点像今天在宗教上面他是名校出身的，他是非常优秀的一个人。可是他在什么？他在主后33年到35年中间呢，他遇见了耶稣，他的生命就被改变了。所以在使徒行传第9章第4节到第5节的时候，我们就这边他就讲到记载说，他扑倒，保罗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好，大家注意一下那个 timeline， 这个时间是发生在差不多主后33到35年。好，接下来他就开始什么？他就被改变，然后被造就，然后他慢慢开始出来就服侍教会。好，然后我们看到第一个他在主后48到49年的时候，他写了一封信给加拉太书的教会。好，加拉太书第二章第6到第9节我们来看，很有意思。他说，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不论他是何等人，都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反倒看见了的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的人，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 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所以你看他在这边讲的时候，他讲说什么？他说虽然主耶稣在的时候我不是他的十二个门徒，可是什么？可是呢，这些有名望的人怎么样？跟我无关。好，保那个基法，就是彼得、雅各、约翰，他们怎么样？他们跟我怎么样？是行相交之礼。我是被神托付往什么外邦人那边去传福音，他们是什么？往受割礼那边去。所以他看他自己是什么？他虽然不是那十二个使徒，可是他怎么样？他是跟他们一样的。好，这是在主后48到49年。所以你看他信主多久？大概是15年。他信主15年以后，他看自己是怎么看？我跟这些其他的使徒是怎么样？一样。好，神给我一样重要的托付。神给我托付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到外邦人那边去传福音。可是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主后第55年，他在写哥林多前书这一章这本书的时候，他讲说什么？他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被称为使徒，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这是他信主多久？大概20年了。好，他讲他自己是什么？他讲他是使徒里头的最小的，而且可能已经不配被称为使徒了。好，这是他信主20年。好，然后我们再往前看，他到什么？他写以弗所书的时候，那时候已经大概是主后62到63年，因为他们这个书信写的时间哈，有很多有 debate， 但是这个时间大概是差不多是那个时间。那时候他又什么？再经过5年到6年。好，那时候他信主25、26年了。他说什么？他说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他这时候他信主26年，他变成什么？他说我比圣徒中间最小的还要小。他已经在神的家里面，他已经不看自己是使徒，他也不是使徒里头最小的，他是我们中间里头他是最小的。就是因为神的恩典，所以怎么样才让他可以把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然后之后我们知道说他接下来他就是在那个就被被关，然后他在监狱里头他就写了提摩太前书，在主后63到66年中间，很多人讲差不多是大概是65年。所以呢，那个时候已经他信主30年了。他信主30年的时候，他怎么讲？信主30年的时候，他讲说他在罪人中间他是罪魁。他说我不光只是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当中我是最小的，我在所有的人里面我是最小的，在罪人当中我是罪魁。他已经把他看到他跟这个世上人所犯的罪里面，他看到他自己的罪，他说他自己是罪魁。然后到主后67年68年，我们知道说那时候是尼禄在位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就为主殉道，他是被砍头，他就死了。所以呢，在哥林多前书他在13章第10节，他就讲到一点，这一点大家我们要一定要 catch。 他说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好，保罗实际上他深深的知道一点，好，我们这个基督徒这个生命的一生的过程里面，好，实际上是一个前进的路程。可是这个前进的路程在人看反而很多时候是什么？不是人看的往上走，好像荣华富贵，在人看，在他自己看是什么？越来越谦卑，越来越谦卑。他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实际上是有一个原因的。好，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会拿我们自己跟我们周围的人来比，对不对？我们从小到大我们都在比，对不对？有人觉得说我可能是100分，那我看那50分的人，我觉得当然他不好，对不对？他当然是不好。那我们看那些可能我们周围有一些更不好，留级生或什么，哦，那当然是更不好，我当然是好。好，可是等到有一天什么，当有一天我们开始认识耶稣的时候，好，我们就比较的尺码就不一样，我们不是100分跟50分比，我们是什么？我们是100分跟 infinity 来比。所以50跟 infinity versus 100跟 infinity 有什么差别？没有差别， 对不对？可是当我们怎么样？当我们越走我们的生命，越认识耶稣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又越了解，原来神真的是无限。好，所以我的有限就怎么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那这个越来越小是怎么发生的呢？我们越知道神的无限，我们才知道我们的有限，对不对？当我们不知道神的无限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我们就以为自己的有限还是很不错的。所以当我们看保罗的一生的时候，他为什么可以一直往下走？是因为他的生命一直更多更多的认识耶稣，认识他的神。好，那今天实际上我们在我们当中怎么样？我们也是一样。我在预备的时候，我记得上一次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时候，我们问自己一个问题，十年以后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二十年以后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我们跟神的关系如果只是还是停留在我们对他话语知识上面的认识的话，我们的生命不会改变，我们的生命真的不会改变。可是当我们改变我们的心，我们去寻求的是我们是不是真正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怎么样去经历他的爱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跟他慢慢的靠近，越靠近我们的差别就越大，我们就越看到我们什么，我们的渺小。这个是保罗他在讲的。所以当保罗在借着吃祭偶像的事情来讲说什么，来讲说爱心能够造就人的时候，实际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什么？他看到了不是很多的事情处理不是用 debate，很多事情处理是什么？是让神的爱带到教会里面来。当神的爱带到教会里面来的时候，很多东西我们觉得要做的我们可以不做，因为我们为了弟兄姐妹的缘故我们可以不做。好，可是当我们不做的时候，这些弟兄姐妹就怎么样？就被造就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那在这个地方保罗实际上 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他在罗马书他有讲过，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他说什么？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他在讲到说什么？我们要去查验，我们去了解神的心意是什么，以至于我们怎么样，我们可以走上去。在这边我就放了一个两个 picture 哈，帮助大家可以记得。第一个 picture 是什么？是一个 peacock， 是一个孔雀。孔雀我们知道是什么？是一个很美丽的鸟，对不对？对不对？那孔雀当人看到它的时候，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去动物园都你要穿红衣服，对不对？孔雀看到你红衣服的时候，它就会把它的什么羽毛打开，因为它要跟你比看谁比较美，对不对？好，我不知道小时候你们是不是这样，可是我小时候去动物园，我爸妈都是这样跟我讲。所以 peacock 是什么？ peacock 它看自己很美。好，他看不得什么，看不得什么人家比他好，对不对？所以当人家比他好，他当然是把自己的刺那个羽毛再打开，看看我的比你更好。可是当我们的生命 transform 的时候，什么？我们可以变成从 peacock 变成什么？变成一个蜡烛。蜡烛一开始，我们在现在可以买到很漂亮的蜡烛，对不对？可是蜡烛的功用是什么？蜡烛的功用是燃烧，对不对？是把光带到它的周围。所以实际上当我们看一个基督徒的更新跟改变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子一个过程。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可以知道说，原来神托付我的是成为一个蜡烛，然后燃烧自己的时候，那时候我们的生命就跟神比较靠近。所以这个第一个，心意要更新而变化。然后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很重要的，是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讲到为父的心。在哥林多前书四章十五节，这是圣经里头唯一讲到为父，好，是保罗讲的。他说，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虽然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因我在基督耶稣里用福音生了你们。保罗在这边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他说在基督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在外面，在我们做事，我们从小到大，我们很多人在我们的周围是什么？是做我们的师父。好，可是没有很多人做什么？做我们的父亲。好，那差别在什么地方？我们知道中国人都以前都讲，对不对？中国人的那个为什么很多时候好东西就是越传越糟，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中国人的师父都通常都长一两手，对不对？我不能够让我的徒弟比我好，所以呢，我一定要有一个绝活，我不交给他。 好，所以我徒弟不会比我好，对不对？所以呢，当老师是怎么样？很多时候是什么？是教，可是很多时候不是全部。可是当父亲、当父母的时候，有一个差别是什么？我们只有当父母的时候，我们才怎么样？我们才愿意我们的儿女。我想每一个父母，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我们的儿女怎么样？比我们好，对不对？我们没有一个父母说是，我一定有些东西不给我的小孩，以至于怎么样？有一天他会比我好。没有一个父母是这样想。父母是怎么想？父母是想说，我把我最好的给他以后，他可以比我更好，对不对？所以在教会，保罗他就讲到说，学基督的有一万个师父，可是呢，可是很少父亲。所以在这边有一个转变，保罗实际上要讲的是什么？当知识叫人至高至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的时候，实际上他也要一个改变是什么？要我们从什么？从一个当师父的心改变成什么？改变成一个当父母的心。好，对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对我们周围的人，我们要改变这个心。在这两个心改变的时候，怎么样？神的家就会被改变。好，神的家就不像是一个什么？一个 club。我们在里面，我们只是把神的话当成知识来互相 share， 神的家就慢慢可以变成什么？一个一代比一代更好的，一个什么？一个神的心意的爱可以在里头被彰显的一个家。那我在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哈。这故事是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在看过，这些故事是讲到在美国有一个小学老师，他名字叫做 Thompson， 好，他教小学五年级，好，他教第二那个教五年级第二年的时候，他班上就来了一个学生叫做 Teddy， 好，他第一眼看到 Teddy 就怎么样，他就不喜欢他，好，我相信你知道，我们小时候我们长大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说班上有一些同学是老师不喜欢的？好，那这个 Teddy 就是那个老师不喜欢的。为什么他不喜欢？因为他来的时候他就什么，身上 always 穿着什么脏脏的，然后头发呢长长的盖到眼睛，而且身上还有一些臭味。所以呢，老师一开始看他外表他就不是很喜欢，然后他的功课呢又是怎么样，又都是在最后面。所以这个 Thompson 老师，他即使是怎么样鼓励他，可是他成绩都一直没有进步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就是开始对他有一点心里头就觉得这个学生我不喜欢。所以每次改他作业的时候呢，他一开始还是只是小小的红圈圈，对不对？然后慢慢看他每一次都错，他就红圈圈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好，那其他的同学当然会从老师对 Teddy 的态度也会感受到，对不对？所以其他同学也开始对 Teddy 不好。好，就这样子慢慢，那 Teddy 他五年级，对不对？还很小，才十一岁，所以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老师跟同学都不喜欢他，可他就这样过了。然后就是那个学期过，然后呢，很快就到什么 Christmas 了。Christmas 的时候呢，所有的学生好都会什么，都会送礼物，对不对？好，尤其是在小学的时候很多。那他们这个班级呢跟其他学在这边不太一样，他们有一个 Christmas tree， 然后学生的礼物送给老师就放在那个 tree 下面，所以他就看到那个树下面一堆礼物中间有一个是 Teddy 送给老师的。那这个礼物呢，怎么讲，看起来就很不起眼。所以当同学开始在猜，他们在老师在猜一个一个同学的礼物的时候，哦，大家都觉得哦，这些送给老师的是很棒的，香水啊或是什么很多东西。可是呢，等到猜到什么 Teddy 的礼物的时候，他就看到那个礼物是什么，用普通的那个装我们中午便当普通的那个什么那个纸，就是牛皮纸。这样子他装起来的，然后呢他把它上面画了一个什么一个圣诞树，树上还有一些 decoration， 然后上面就写 Teddy 给 Thompson 这个老师的名字。好，然后呢当这个老师把它拿起来的时候，他就说全班都没有声音了，因为大家都在想什么 Teddy 会送老师什么礼物，对不对？所以当他那个礼物打开的时候，他就看到就两件东西跑出来了，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有一个什么一个人造的水晶钻石手镯，是人造的，可是那个钻石手镯上面已经有好几颗钻石已经不见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在廉价商店里头买的剩下半瓶的香水。好， 然后当那个礼物一打开的时候，他那些其他同学就开始在后面开始笑了，对不对？怎么会有人送老师这种礼物呢？所以那个汤森他一看，他就不知道怎么处理，哦，他不知道怎么处理，他就怎么样，他就勉强，他就把那个手镯怎么样戴在他的手上，然后就挤出一两滴香水插在他的耳朵后面，然后呢就慢慢的就怎么样，就继续拆其他的礼物，然后就下课了。下课以后同学就说 Merry Christmas， 他们就走掉了。可是那个 Teddy 他没有走，他就跑来跟那个老师 Thompson 讲说，他就说你身上的香水味就像当年母亲身上的香水，你身上的香水味就像当年母亲身上的气味一样，她的手镯戴在你的手腕上，她的手镯戴在你的手腕上真是漂亮，我很高兴你喜欢她。说完她就跑掉了。好，所以这个老师一直到那个时候一学期了，他才知道说原来这个 Teddy 是没有母亲的。对不起。所以他就很后悔。他很后悔他那一学期他怎么样对 Teddy 这么的 不和善，这么的这么的不了解，所以他到下学期的时候他就改变了。他下课以后他就叫 Teddy 留下来， Teddy 不会的东西他就教他，所以 Teddy 就是慢慢在第二个学期他怎么样，他就功课就慢慢就 pick up 起来了，然后慢慢的 Teddy 就跟这个 Thompson 老师就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然后这学期就结束了，他就教了一年，他马上接下来就要到六年级， Teddy 就跟他爸爸就必须要到别的州，他就离开了。这个事情就这样过了。过了七年之后，这个 Thompson 老师他就收到了一封信，哦，是 Teddy 写给他的，这上面只有很简单的两句话，他说：亲爱的汤姆森太太老师，我只是希望你知道你是第一个知道我在下个月将以第二名的成绩毕业。好，七年之后他就已经高中毕业了。好，他是高中是第二名的成绩毕业。所以汤姆森老师他就什么，他就写了一个贺卡，然后卡上附了一个小包裹，里头就有一个铅笔跟一个钢笔当礼物。这是七年之后他到 high school。然后之后中间又没有什么联络。四年之后 Teddy 的第二封信又来了，他上面只有简单的三句话，他说：亲爱的汤姆森老师，我希望让你第一个知道大学当局刚刚通知我，我将以班上总成绩第一名毕业。四年大学不容易念，可是我还是念完了。所以汤姆森老师他就怎么样，他就寄了一个卡片，还放了一个什么用袖口的链扣当礼物寄给 Teddy。 好，然后中间又过了一段时间， Teddy 的第三封信来了，他这边讲到说：亲爱的汤森老师，我希望你是第一个知道，从今天开始我就是 Teddy 医生了，我就是 Dr. Ted， 你觉得怎么样？我将在7月27号结婚，我想要请你来参加我的婚礼，坐在我母亲该坐的位置上。他说：我已经没有亲人了，父亲去年离世，你的学生 Teddy 上。好，所以汤姆森老师他拿起来的时候，他就不知道说他要送什么礼物给他的学生，他不知道他要送什么礼物给这位医生学生，所以他就拿笔起来，他写了一封信给 Teddy。 他说 Teddy 恭喜你，你终于成功了，你的成功是靠你自己的努力，虽然你身边有无数像我和其他来没有真正悉心照顾你的人，可是你还是成功了，成功的一天是属于你的，愿上帝祝福你。当教堂的钟声响起时，我会按时前往参加你的婚礼，老师汤普森上。在这个故事里面，实际上我在预备的时候， 我这个故事大概是可能是三年前看到的，我看到的时候很感动，可是我在预备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故事就是 fit 到我们今天的分享。你知道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了解我们怎么对待别人，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了解我们怎么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所以当教会 当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说你们的知识口才都丰富，而且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的，你们在凡事富足的时候，可是怎么样，可是你们没有用爱心来造就人。今天我觉得我看我自己也是这样子，我没有用爱心来造就人。从过去这么多年，我们在 我的生命里面有很多很多人怎么样造就我，很多很多人是我属灵的父亲跟母亲，可是我的生命里面很多时候因着爱心，因为知识的至高至大，所以我没有怎么样用爱心来造就人。所以在结论的时候，我想跟弟兄姐妹就分享两个经节，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七节跟十二节，他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里面得以完全。你知道当神借着约翰，神借着保罗，神借着彼得在讲到爱的时候，他们实际上不是知识上面的讲，是他们生命里头真正经历到神的爱。所以他在讲的时候，那是一个很重很重的一个托付，也是很重很重要的一个托付。今天对我们来讲，你知道就是约翰，老约翰，我大概前两次分享的时候有讲到说，老约翰后来不是在拔摩海岛神启示给他那个启示录之后，他就回到了以弗所教会，对不对？他老年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走路，可是呢，所以就有那个年轻的弟兄姐妹就怎么样，弟兄就拖着他背着他到不同的地方去宣讲信息。他到老年的时候，他不再跟弟兄姐妹分享什么神这些大的道理跟知识，他 always 讲说什么，小子们啊，你们要彼此相爱。因为他的生命也是这样，当他走到快要去见神的时候，当他的生命快真正慢慢的接近神认识神的时候，他们都知道一件事情是什么，只有爱，只有爱，只有爱能够遮掩一切的罪，只有爱能够什么永不止息，只有爱能够带我们到神的那边去。所以这是第一个，彼此相爱。第二个，我觉得过去这些很多的分享，我觉得弟兄姐妹都被 encourage。 我觉得给我们自己的一个 encouragement 是什么，是我们不光是领受，我们成为，我们也鼓励自己 challenge 我们自己成为属灵的父亲跟母亲。我就在看我信主这么多年，我信主这么多年，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是我的属灵的长辈。我的生命如果不是因为他们，我没有办法今天到这里来跟弟兄姐妹分享。而且这个分享不是我知道的，而是因为他们的生命影响我的生命。我记得我小时候很我那时候因为我们家住在乡下，所以我这个已经分享过，但是我想要再讲一下。我小时候因为住在乡下，所以我父亲就觉得说要送我到大城市去念比较好的学校，所以我有一年我就被送到我父亲的堂哥家，就是我叫他波波，然后他太太我们叫他大妈，所以我就住在他们家，然后去那边上小学。那后来他们也都到美国了，那我大妈后来就离开，就得癌症，后来就离开世界。 那我父亲 我的伯父他从小就在教会侍奉，所以我大妈从小 从以前就看到教会很多的事情，看到教会很多的问题，所以他对于神很多时候都是有点不急不离的。可是他在离开世上的时候，他留给他小孩的一句话就是说什么，你们要彼此相爱。那这个一直留在我的心里，我们要彼此相爱。可是另外一个我就记得，在我这个成长的过程里面，所以我信仰的启蒙是从那边开始的。可是在我的过程里面有很多弟兄姐妹来造就我。我就记得我们家有一次啊，有人跑进来拿了一些东西，然后就在那个我从公司回来，当信用打电话给我说我们家东西不见了，有东西不见了。我回来的时候就有一个我们一个属灵的长辈就打电话给我们，他就跟我们说，他在我们祷告的时候他就觉得心里不平安，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人真的是关心我们， 有人真的是为我们祷告。我就记得我们从前以前在我们当中的赵婆婆，我以前时常碰到她的时候，她就跟我讲说，我就会跟赵婆婆说，赵婆婆你要为我们祷告，她就说有啊有啊，我每天都为你们祷告。你知道在我的生命里面我看到很多属灵的长辈在造就我，在跟着我为我祷告，然后教导我神的话。我觉得在我们当中神要复兴我们的时候，神也要让我们成为属灵的父亲跟母亲，神要让我们能够怎么样开始看我们周围的人，看看有谁是神托付我们的，我们就开始为他们祷告，我们就开始关心他们，我们开始用生命来影响生命。这是第二个，我觉得从保罗他的教导里面，我们属灵的 spiritual 的 father 跟 mother， 我们来 identify， 让我们自己也成为。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就是当末世的时候，当主耶稣他讲到说爱心冷淡的时候，神有一个心意让教会成为那个有爱的地方。你知道当一个教会如果 keep 一直有 bitterness， 有埋怨，不能 forgive 的时候，神的爱没有办法在当中。可是当弟兄姐妹，当我们把这些 bitterness 拿掉的时候，神的爱是可以下来的。你知道说我们从小尤其是中国人是很 picky 的，对不对？我们都是有一个笑话讲到说，我想我讲一些笑话好了，这是我最近听到的。有一天有一个笑话就是说这不在我的讲道里面，但是我想我讲一下。就有一天有一个小学生呢，他就老师就问他说，你以后长大志向要什么？他就说，我长大以后我要当小丑。当小丑，然后呢，所以这个小孩就很高兴啊，对不对？他就然后这个笑话就是说，如果今天他这个小丑的志愿，他到中国人的家里，对不对？他跟他爸妈说，我以后长大我要当小丑。他爸妈，中国人的爸妈一定讲什么？真的是心无大志，对不对？怎么会想要当小丑，对不对？好，我想看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有可能是这样。可是他说，如果这个小孩要是到美国人的家里的话，反应可能是什么？他说，你的志向真棒，你可以把欢笑带给全世界的人。今天你知道我们很多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从小的环境，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 perfect， 我们看高看好，以至于我们什么，我们很难接纳不完全。可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不完全。那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我们如果不能够接纳不完全的话，圣经里头有很多东西我们是不能读的。大家知道大卫他的一生怎么样，他犯多少的错，是怎么样，是比我们当中还要大的，对不对？可是今天为什么我们还在读他的东西？今天如果我们用我们今天对我们弟兄姐妹，对我们周围，对我们的周围的人，对我们甚至对我们的孩子，我们用这样子的 judgment 的心态来看的时候，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读大卫的诗篇。因为怎么样？因为大卫是一个不完全的人，可是神就是因为他的不完全怎么样，借着他写下什么这么多的诗篇来怎么样来造就我们。 今天你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不完全的，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在神的家里面是完全的。所以当我们在这个家里面，我们一定要学习一个是什么，是接受不完全，接受 forgive， 接受什么，接受人的 forgive， 也 forgive 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我觉得当这个样子的时候，这个家就变成是一个真正的家。好，我们看弟兄姐妹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这个教会就成为一个在末世的时候神可以得胜的教会。好，有两个 picture 我觉得跟大家弟兄姐妹分享，然后我们就结束。你知道当摩西在什么，神在什么，在荆棘火中向他显现的时候，什么，他的生命开始怎么样，他开始被改变。这荆棘跟火是什么意思，是一个这个卑微的一个荆棘，什么，在被火炼过以后成为一个什么，可以被神用的一个器皿。当怎么样，当我们的生命在教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工作遇到很多的困难，遇到很多的 challenge 的时候，神就是借着这些事情来什么，来磨练我们，以至于我们有一天可以什么，可以在末世的时候成为他一个合用的器皿。所以有一天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深深的相信主耶稣再来，我深深的相信现在真的就是在末世，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可是神已经在预备我们什么，迎接他的再来。所以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是手上拿着圣灵的宝剑，我们跟他一起来作王。这是我觉得对我们自己，对我自己一个挑战，我有没有预备好自己。那就是因为这个样子，当我们在生命里头这些过程的时候，我就知道说那些不是白费的，因为神自己掌权在我们生命里面。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白费的。好，我们在这个里面，我们抬头仰望他，我们抬头仰望他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心意，我们看到他要在我们新生命里面成就。我今天早上灵修的时候，一个问题，就说这个问题，这个灵修他讲到说，我们到底知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来这个世上？好，你知道当主耶稣他来的时候，他很清楚知道他要来。那今天我们也是要问一个问题：神把我们带来，神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到底是不是知道为什么神要我们在这个世上？我觉得神要我们在这个世上是什么？是成为他的光跟眼。成为他一个爱的出口。可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必须一定要像保罗一样被破碎，破碎以后才能够那个爱才能够出来，我们才能够什么，顺神的意思行，而不是顺我们自己的意思行。好吧，我们最后就是我们起立，我们做一个祷告，我们来唱回应诗歌。好，我们就一起起立好吧，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我们就谢谢你的恩典，我们求你自己来感动我们，我们求你自己将你的爱浇灌下来。亲爱的圣灵，我们在这边，我们求你将智慧和启示灵来赏给我们，我们用你自己的爱来浇灌我们，你自己的爱来带领我们，我们就谢谢你的恩典。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用主爱真诚来爱你，这首我想大家都会唱哈。
我用主的爱真诚爱你，我用主的爱真诚爱你，因我见你里面有王的荣美，我用主的爱真诚爱你，我用主的爱真诚爱你。